樊子盖，字华宗，庐江人。祖父樊道泽是梁朝的越州刺史，父亲樊如在侯景之乱时逃到北齐，官至仁州刺史。子盖出任五星王行参军，外放为慎县令、东汝、北辰二郡太守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封富阳县侯，食邑500户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授予他仪同三司，治理颍州刺史。高祖寿善即位后，以仪同身份统领乡兵，后来被任命为宗阳太守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因公加授上开府，改封上蔡县伯，食邑700户，赐物3000段，粟9000斛，拜为陈州刺史，不久转任松州刺史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不久被启用为齐州刺史，他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同年转任寻州总管，准许他依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事务。开皇18年入朝，进献岭南地图，赐给他良马和各种物品，加授统领四州，让他返回任所，派遣光禄少卿刘简之在坝上为他践行。炀帝即位后，征召他回京师，转任凉州刺史。子盖对炀帝说，臣在岭南任职至今已十年，犬马之情不胜眷恋，希望能在朝廷奔走效力，万死无恨。炀帝赐物300段，安慰小玉后遣送他赴任，授予迎亲光禄大夫、武威太守，以善政闻名。大业三年入朝，炀帝召他进入内殿，特别加以褒奖赞美。于是下诏说，设官之道必在用贤，安民之术莫如善政。公遂，即按在前代振兴德化，张敞、杜师在后世流传清廉，共同治理天下，实在需要优秀的郡守。子盖才气通达机敏，操守清正廉洁，自从出任西方官职，以爱民惠民为先，安抚教导有方，宽严得当。身处至高之地而不被玷污，饮用贪泉之水而不改其本性，所以能治绩显著，考核最优秀。凡是在位官员，没有不是王臣的，如果人人都能思虑尽职，各自发挥效用，朕垂拱而治，何忧天下不治呢？于是晋升为金子光禄大夫，赐物千段，仍任太守。大业五年，炀帝西巡，将要进入吐谷浑，子盖因为那里多瘴气，进献青木箱来防御误入。等到炀帝回来，对他说，人们都说你清廉，果真如此吗？子盖谢罪说，臣怎敢说清廉，只是小心谨慎，不敢接受贿赂罢了。于是赐给他食物100多斛，又下诏说，以道德引导，以礼义整齐，实为共同治理，惩恶劝善，用以明确升降。朕亲自巡视河右，观察民风，所经过的郡县访求考察治纪，很少遵循法度，大多触犯刑律。而金子光禄大夫、武威太守樊子盖操守清白，身处污浊而不变，立身雅正，治理百姓简约，威严与恩惠并用，宽厚与严厉相济，所以能使百姓敬畏而爱戴，不严苛而治理，实在是治理民众的圣迹，是国家的良臣，应当加以褒奖显扬，以弘扬鼓励。可授右光禄大夫，仍任太守，赐监千匹，粟麦2000斛。子盖又自己陈述说，臣从南方边陲来到西方边境，常为外臣，未曾担任内职，不能陪侍车驾，侍奉丹陛，若死于边城，将留下遗恨，请陛下明察。炀帝说，公侍奉朕则只是一个人，把西方委托给你，则能抵挡万人，应当明白这个心意。大业六年，炀帝在陇川宫避暑，又说想去河西。子盖盼望皇帝车驾，希望巡视郡境。炀帝知道后，下诏说，卿一向心怀恭顺，深植诚心，听说朕西巡，欣然希望皇帝到来，赤诚之志甚为可嘉，应当保持这种纯诚，善始善终。这一年在江都宫朝见，炀帝对他说，富贵不还故乡，真像是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间行走，命令庐江郡设3000人的宴会，赐米麦6000石，让他祭拜祖坟，宴请故旧老人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回朝后被任命为民部尚书，当时处罗可汗和高昌王前来归附，又任命子盖检校武威太守，接待这两个藩邦。辽东之役，代理左武卫将军出长岑道，后来因为宿卫没有成行， 晋授左光禄大夫，仍任尚书。同年炀帝返回东都，任命子盖为涿郡留守。大业九年，炀帝再次前往辽东，命子盖为东都留守。正值杨玄感造反，逼近王城，子盖派河南赞至裴弘策迎击，反而被击败，于是斩裴弘策示众。国子祭酒杨汪稍有不满，子盖又要杀他。杨汪叩拜谢罪，磕头流血，很久才被释放。于是三军无不战栗，将栗无人敢抬头仰视。杨玄感每次尽全力攻城，子盖从容布置防御，敌军一到就被击破，所以久攻不下。等到来霍尔等援军到来，杨玄感解围而去。子盖先后诛杀数万人，又检教河南内史。炀帝到高阳，召他道行在所。随后引荐，炀帝慰劳他说：“昔日高祖刘嚣合于关西，光武帝委任寇恂于河内，你就是那样的人啊。”子盖谢罪说：“臣责任重大而才能渺小，怎敢私下比作两位贤人，只是依靠陛下的威灵，小道不足清除罢了。”晋为光禄大夫，封建安侯，仍任尚书，赐监三千匹，女乐五十人。子盖坚决推让，炀帝下诏不许。炀帝对子盖说：“朕派遣越王留守东都，显示皇室如磐石，社稷大事终究要委托给你，特别应当稳重，带甲兵500人然后出动，这也是勇士重兵把守的含义。对于无赖不法之徒，就加以诛杀，凡是可行之事，不必拘于形式。现在为你另外制作御林服，以代替铜绶。”又指着越王，代王说：“现在把这两个孙子托付给你和魏文生，应当选择忠良有德、方正持重的人教导他们，一举一动要思考是否得当。”于是赐给他良田、上等宅地。大业十年冬，炀帝返回东都，对子盖说：“杨玄感的反叛，正是神明借以彰显你的赤胆忠心罢了。分封晋爵，应当有好的谋略。”当天下诏晋爵为济公，说他的功劳记住天下，特意设立这个名号，并没有这个郡国。赐监三千匹，奴婢20人。后来与苏威、宇文述在鸡翠亭陪宴，炀帝亲自用金杯给子盖斟酒，说：“良策善谋，等待你以后行动，就用这个杯子赐给你，作为长寿的祥兆。”并赐绮罗百匹。大业11年，跟随炀帝到汾阳宫。到达雁门，炀帝被突厥围困，多次交战不利。炀帝想率精锐骑兵突围而出，子盖进谏说：“陛下是万圣之主，岂能轻率？一旦狼狈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，不如坚守城池，以挫敌锐气，四面征调援兵，可立即等待。陛下又有什么可忧虑的，竟想亲自突围？”于是流泪说：“希望暂停辽东之役，以安慰众人期望。陛下亲自出来安抚慰问，后加赏格，人心自然振奋，不足为忧。”炀帝听从了。后来援兵逐渐到达，突厥便退走了。那言苏威追论赏格太重，应当斟酌。子盖坚持奏请不宜失信。炀帝说：“你想收买人心吗？”子盖默然不敢回答，跟随炀帝返回东都。当时将军贼人进盘陀、柴宝昌等拥兵数万，汾水、晋地深受其害，诏令子盖进军讨伐。当时人口众多，子盖不分善恶，将汾水以北的村庄全部焚烧，百姓大为惊恐，相继围道。有前来投案自首的，不论老少，全部活埋。他拥有数万军队，一年不能破贼，有诏征回。又率兵攻打宜阳贼，因病停止，死于京城宅地，时年72岁。炀帝悲伤了很久，对黄门侍郎裴矩说：“子盖临终说了什么话？”裴矩回答说：“子盖病重时深恨雁门之耻。”炀帝听后叹息，命令百官前往吊唁，赐监300匹、米500斛，追赠开府仪同3司、谥号景。参加葬礼的有10000多人。武威的百姓和官吏听说他死了，无不嗟叹悲痛，立碑歌颂他的恩德。子盖没有其他权谋策略，在军中稳重，从未失败过，治理百姓明察，下属不敢欺骗，但严酷刻薄，少恩惠，果于杀戮。临终那天见到断头鬼前后重叠作祟。史祥，字世修，朔方人， 父亲史宁是北周的少司徒。史祥年少时就有文武才干，在北周任太子车右中侍，袭爵五岁献功。高祖登基后拜为仪同，兼任交州事务，进爵阳城郡公。史祥在周中颇有慧政，几年后转任骠骑将军。伐陈战役中，跟随宜阳公王世基率水师从九江道出发，作为先锋与陈军交战，打败了他们，进而攻取江州。文帝听说后非常高兴，下诏说朕因陈叔宝世代僭越叛逆，祸害百姓，所以命令诸军拯救他们于涂炭，小寇狼狈，依仗江湖之险，竟敢乘船对抗王师。你亲自率领部众抓住时机，奋勇攻击，使敌人沉默俘获，功劳很大。又听说你率军进取江州，行军总管乡义公贺若弼已攻取京口，新义公韩擒虎不久攻克姑熟，骠骑将军已渡过江岸，所向无敌。晋王的兵马即将进入建业，扫平吴越，为时不远。骠骑将军高才壮志，是朕所了解的善于经营筹划，已取得重大赏赐，使富贵功名永垂史册。晋位上开府，不久拜为齐州总管，没多久征召为左领左右将军，后来以行军总管身份随从晋王杨广在灵武攻打突厥，击败了他们，升任右卫将军。仁寿年间率兵屯驻洪化以防御胡人，杨帝当时在东宫，给史祥写信说将军统帅军队在边塞之外，胡虏侵臣，秣马休兵，尚从事围猎，足以使李广惭愧其勇，魏尚愧对其能，超越这两位贤人，只有你。往日我滥竽充数，推举将领治理军队，镇黄陵于塞外，驱犬羊呼大漠，当时同行军旅，共度艰难，望龙城而怒发冲冠，看狼居胥而发愤。将军英图不凡，猛气无前，但事情不遂心，勉强从事。没想到这些，我心中何等感慨。将军的夙愿素质早已如同娇妻，长久相敬才成雨水。近日陪随銮驾言归上京，本来就要述职于南藩，宣布教化于夏国，不料皇恩取班，使我被位太子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至于持节边境，征伐四方，驾车为牧，安抚百姓，对上秉承既定方针，对下敬为臣之节，这是我所希望的，也是我心甘情愿的，仰慕前贤，希望能得以效仿。但误入宫廷守护神器，作为太子君临万国，身轻负重，如何能胜任？所望故人匡正我的不足。近来监国多闲暇，在闲宫养病，厌倦北阁的独居，停止南皮的驰射。博望院既缺乏名贤，非盖元又理当不中厌。亲朋远隔，情书寂寥，想念无闲，令我忧病如同头痛。史祥回信说，使者到来，奉道所赐书信，恩情深厚，见于文末。不料飞雪积冰之地，忽在三阳，翠木皮衣之乡，俄文久奏，惊魂惊骇，思虑超越，不知如何安居。史祥年少不学习军旅，长大后遇到太平之事，有幸凭借先人余音充数素位，害怕驽马奔车没有致远之用，朽木薄材不是折冲之材，岂敢追踪古人评论优劣。往日王师征伐，天人受命，绝漠扬旗，威震海外，当此之时，猛将如云，谋士如雨。至于我这样的人，列于行伍之间，得以参与指挥策划，得免逗留不尽之责，寻分自省，实为幸运。于是以情欲雷毅、陈仲是比刘备、诸葛亮，确实是圣人的屈己，不是庸人所能议论的。川泽之大，污浊之水归流，松柏之高，汨罗寄托，微薄的忠心眷眷，孟后所知，只有体元良之德，焕发崇黎之光，三善能修，万邦以正。这固然是道高过周宋，契合商山四侯，岂是管窥离策所能窥见。承蒙监国多暇，养德遗神，咀嚼六经，逍遥百世，追慕西元的爱客，眷恋南皮的出游，旧日恩情不忘记仓促之间。史祥自愧担任防御之职，已经历寒暑，身在边陲，心驰宫阙，每至清风西起，朗月孤照，想听名家开道之声， 司乘后车从游。塞外京城，山川悠远，仰望浮云，倍增泪如泉涌之情。太子非常亲近厚待他。炀帝即位后，汉王杨亮发兵叛乱，派部将齐梁从府口攻占黎阳，堵塞白马津，愚公里从太行山南下河内。炀帝任命周祥为行军总管，驻军河阴，很久无法渡河。周祥对军吏说，愚公里亲率无谋，才能一向不足称道，又刚得志，认为他的部众可以依靠，仗着人多必定骄傲，况且河北人一向不熟悉军事，这就像驱赶世人作战，依我看来不值得对付。于是命令军中准备攻城器械，愚公里派间谍探之后，果然在河阳内城屯兵防备周祥。周祥便将船只停在南岸，愚公里聚集甲士抵挡。周祥挑选精锐从下游悄悄渡河，愚公里率众迎战。周祥到达须水，两军对峙，愚公里尚未列好阵势，周祥纵兵攻击，大败敌军。向东即赴黎阳讨伐齐梁等人，齐梁列阵等待，两军尚未交战，齐梁弃军逃跑，于是他的军队大溃，周祥纵兵追击，杀死一万余人。晋升上大将军，赏赐监采七千段，女骑十人，良马二十匹，转任太仆卿。炀帝曾赐诗给周祥说，伯炯朝既重，夏侯卿欲深，贵耳为文骨，见木具之精，早牙尽草质，久有被怀心，扫逆离山外，振吕河之音，公以书王府，留情太仆真。周祥上表辞谢，炀帝下亲笔诏书说，往昔烦劳爱卿问罪何硕，贼人当日堵塞两关之路，据守粮仓依靠黄河，百姓被迫服从，人数也很多，爱卿竭诚奋勇，一举平定。诗经不是说丧乱既平，既安且宁，若非英才大略，谁能做到这样，所以姑且表达心意，又何必辞谢。不久升任鸿胪卿，当时突厥启明可汗请求朝见，炀帝派周祥迎接，随征吐谷浑，周祥率兵从小路袭击敌军，攻破敌兵，俘虏男女一千余人，赏赐奴婢六十人，马三百匹，进位左光禄大夫，授左骁卫将军。到辽东之役时，从踏顿到出兵失利而回，因此被削职为民。不久受燕郡太守，被贼寇高开道围困，周祥称病不处理政务，等到城县，高开道对他非常礼遇，恰逢高开道与罗毅通好，将周祥送到涿郡，在途中去世，有个儿子叫翼龙，任永年县令。周祥的哥哥周云，字士高，弟弟周威，字士仪，都有才干气度。周云官至莱州刺史、武平县公，周威官至武奔郎将、武当县公。袁寿，字长寿，河南洛阳人，祖父袁敦，任北魏侍中、少陵王，父亲袁宝，任北周凉州刺史。袁寿幼年丧父，生性仁孝，九岁父亲去世，哀伤过度，消瘦异常，宗族乡里都感到惊异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。等到长大，为人方正耿直，颇涉猎经史。北周武成初年，封龙城县侯，食邑千户。保定四年，改封仪陇县侯，授仪同三司。开皇初年，商议讨伐陈朝，因袁寿有思辨能力，奉命到淮浦兼修船舰，以强干敏捷著称。开皇四年，参与监督曹渠工程，授尚书主爵侍郎。开皇八年，随晋王杨广伐陈，任行台左丞，兼领元帅府属官。平定陈朝后，授尚书左丞。高祖曾出宫苑观看射箭，文武百官都随从。开府萧摩诃的妻子患病将死，他上奏请求派儿子去江南收其家产，御史看到却不说话。袁寿上奏弹劾说，我听说上天不严，而四时运行成功，圣皇垂衣拱手，责任在于百官，御史的职责在于纠察，正直的准绳不能举起，法典宪章托付给谁？本月五日，銮驾一柱，亲临设院，开府仪同三司萧摩诃有幸侧身朝列，参与观看圣礼，上奏说请求派其子侍略暂时前往江南重新收取家产。其妻安氏遭遇疾病，危重多日，安氏若辞世，侍略不应出行。我以为人伦大义，夫妻为重， 爱护之道，连乌鸦都不欠缺。摩诃远念资财，尽忘夫妇之情，又命其子舍弃垂危的母亲，去做聚敛的勾当。此言一发，名叫顿时丧尽。而监殿内是御史韩威之等人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竟然不加弹劾纠正。若知而不举，则涉及阿父纵容，若不认为是错的，岂关理智见识？警察一同三思，太子左庶子检校制书室御史刘行本出入公省，备受信任任用，代理县台职务时间已相当久，本应整肃官箴，澄清风俗教化，然而身居法司，有失县台体统，平庆雷耻，哪里能逃脱罪责？我谬承朝廷寄望，舔居左丞之位，不容沉默不言，仅以此状上报。刘行本、韩威之等人请交付大理寺，皇上暂许采纳。不久受太常少卿，数年受冀州刺史，在人有公正廉洁的声誉，入朝任太府少卿，进位开府。炀帝继位，汉王杨亮起兵反叛，左仆射杨素任行军元帅，袁寿任长史。袁寿每次御敌，身先士卒，因功受大将军，升任太府卿。大业四年，受内史令，随炀帝西征吐谷浑。袁寿率兵屯驻金山，东西连营300余里，包围吐谷浑可汗。大业七年，兼左翼卫将军，随征辽东，行至涿郡，因病去世，时年63岁。炀帝哀悼惋惜，哭得非常悲痛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、光禄大夫，谥号景。儿子袁敏颇有才能口才，但轻佻阴险多诈。袁寿死后，炀帝追思他，提拔袁敏为守内史舍人，但他交结赌徒，多次泄露公省中的话。宇文化及反叛时，袁敏首创奇谋，委受内史侍郎，被沈光杀死。杨义臣，代郡人，本姓尉迟氏，父亲尉迟崇在北周任仪同大将军，率兵镇守衡山。当时高祖杨坚任定州总管，尉迟崇知道高祖相貌不凡，常主动结交，高祖很亲近优待他。等到高祖任丞相，尉迟迥作乱，尉迟崇因同宗关系，自己囚禁在狱中，派使者请罪。高祖下书安慰小尉，立即命他乘一马入朝，长安置在身边。开皇初年，封秦兴县公。一年多后，随行军总管达西长如在周盘攻打突厥，力战而死。追赠大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命义臣承袭父亲的官爵。当时义臣年幼，养在宫中，未满20岁，奉命像牵牛一样在宫中直宿警卫数年，赏赐很多。皇上曾从容说起旧恩，看着义臣感叹良久，于是下诏说：“朕受命之初，群凶未定，有远见卓识之士，足以令人怀念。尉义臣与尉迥本是骨肉之亲，既然狂悖在邺城作乱，其父尉迟崇当时在长山主管兵甲，与尉迥相邻，又是至亲，知道逆顺之理，识天人之意，立即表达赤诚，担心沾染恶徒，自行到官府请求归附相府。等到北夷入侵，直戈抗敌，轻生众议，马革裹尸，其节操表于存亡之际，事迹贯通幽冥，虽高官厚赏，延及后世，仍不足以表其松云之志，彰显节义之门。义臣可赐姓杨氏，赐钱30000贯，酒30壶，米麦各100斛，编入皇室属籍，为皇从孙。不久，授陕州刺史。义臣生性谨慎厚道，能骑马射箭，有将领之才，因此皇上很器重他。后来突厥达头可汗侵犯边塞，义臣以行军总管身份率步骑30000出白道，与敌相遇交战，大破敌军。第二年，突厥又侵犯边境，雁门、马邑多受其害。义臣出击，鲁寇于是出塞，义臣追击到大金山，与敌相遇。当时太平公史万岁的军队也赶到，义臣与万岁合军击敌，大破敌军，万岁被杨素陷害而死，义臣的功劳竟不被记录。仁寿初年，授朔州总管，赐给御甲。炀帝继位，汉王杨亮在滨州作乱。当时代州总管李璟被汉王将领乔钟馗围攻，诏命义臣救援。义臣率马步20000，夜间从西行出发，天明行军数十里。乔钟馗探知义臣兵少，率全军迎战。 乔钟馗的副将王拔勇猛善战，善用长矛，射箭的人不能射中，常率竖旗冲锋陷阵。奕晨很忧虑，招募能抵挡王拔的人。车骑将军杨思恩请求担当。奕晨见思恩气概雄壮勇猛，看着他说：“壮士啊，赐给一杯酒。”思恩望见王拔站在阵后，把酒杯扔在地上，策马冲去。两次冲击未能成功，奕晨又挑选十余名骑士跟随他。思恩于是突击，杀死数人，直冲到王拔麾下。短兵正要相接，随从的骑士退却，思恩被王拔杀死。王拔乘势进攻，奕晨军败退十余里。于是悬赏寻得思恩的尸体，奕晨哭得非常悲痛，三军没有不落泪的。随从的骑士都被腰斩。奕晨自认为兵少，集中军中的牛驴得数千头，又命数百名士兵每人拿一面鼓，悄悄驱赶牛驴在山涧峡谷间出其不意。奕晨在傍晚后再次与钟馗军交战，刚一交战就命驱赶牛驴的人快速前进。一时间鼓声齐鸣，尘埃遮天，钟馗军不知实情，以为伏兵出击，因而大溃。奕晨纵兵追击，大败敌军。因功进位上大将军，赐物2000段，杂彩500段，女骑10人，良马20匹。不久受相州刺史。三年后征召入朝任宗正卿。不久转任太仆卿。随征吐谷浑，命奕晨屯驻琵琶峡，连营80里，南接袁寿，北连段文镇，再赴袁川合围吐谷浑可汗。此后又征辽东，以军将身份指向肃慎道。到达鸭绿水，与已知文德交战，每战都充任先锋，1日7次告捷。后来与各路军队都战败，竟因此获罪免官，不久恢复官职。次年任军副，与大将军宇文述进军平壤。到达鸭绿水，恰逢杨玄感作乱，班师代理赵郡太守。妖贼向海公聚众作乱，侵犯扶风，安定之间，奕晨奉诏击平。不久隋炀帝再征辽东，进位左光禄大夫。当时渤海高士达、清河张金称都聚集为道，部众已达数万，攻陷郡县。炀帝派将军段达讨伐，不能攻克。诏命奕晨率辽东回师数万人攻打，大破高士达，斩杀张金称，又收降贼众，进入豆子讨伐隔谦，擒获他，将情况上奏。炀帝厌恶他的威名，立即追召入朝，贼寇因此重新强盛。奕晨因功进为光禄大夫，不久受礼部尚书，没有多久在官任上去世。魏玄，字文生，河南洛阳人，年少时怀有才识气度，祖父魏岳，西魏司农卿，父亲魏表，侍中，左武卫大将军。玄自幼丧父，为外祖父南平王袁伟所抚养养育。魏玄，字文生，是河南洛阳人，祖父魏岳是北魏的司农卿，父亲魏提飘任侍中、左武卫大将军。魏玄年少时就有气量见识，北周武帝还是藩王时征召他担任祭事，升任给事上士，承袭爵位新事公，10邑4000户，转任宣纳下大夫。武帝亲自总揽朝政时，任命他为益州总管长史，赏赐万丁宝带，逐渐升迁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府中大夫，监管内史事务，同时兼任京兆尹，以干练著称。宣帝时因违背圣旨被免官。高祖杨坚担任丞相时，他任检校雄州事。河州蛮人反叛，魏玄以行军总管身份率军讨平。高祖受禅即位后，升任怀州总管，晋封同轨郡公，后因事被免职。不久被任命为兰州刺史。适逢修筑长城之役，下诏命魏玄监督。不久任检校朔州总管事，后来担任魏卫少卿。仁寿初年，山辽作乱，朝廷派他出任淄州刺史以镇抚。魏玄到任时，辽人正围攻大牢镇，魏玄单人匹马到他们的营寨，对群僚说：“我是刺史，奉天子诏命安抚你们，不要惊恐。”众贼都未敢行动，于是小以厉害，贼帅感动喜悦，撤兵离去。前后归附的有10余万人。高祖非常高兴，赏赐监帛2000匹，任命他为遂州总管，仍令其安抚剑南。 炀帝即位后又征召他为卫尉卿。咦，辽百姓贪恋不舍，送行数百里不绝。魏玄告谕他们说，天子下诏征召，不能久留。于是与他们告别，咦辽各自挥泪而去。一年多后，升任工部尚书，后又任魏郡太守，仍保留工部尚书职务。炀帝对魏玄说，魏郡是著名都会，交通要冲，百姓多奸盗，所以要麻烦您。此郡离京城道路不远，应常来回参与朝政，赐给物品500段后送行。不久任右后卫大将军，简叫左后卫使。大业八年转任刑部尚书。辽东至一时，任简叫右御卫大将军，率军出增地道。当时诸军多失利，只有魏玄保全军队返回，被授予金子光禄大夫。大业九年，炀帝驾临辽东，命魏玄与代王杨佑留守京师，任京兆内史，仍保留尚书职务，允许他便宜行事，并命代王以师父之礼待他。正逢杨玄赶围攻东都，魏玄率步兵骑兵70,000增援，行至华阴，挖掘杨素坟墓，焚烧其骸骨，铲平其墓地，向士卒表示必死决心。出潼关后，有人担心崤山函谷关有伏兵，建议从陕县沿流东下，直赴河阳，从背后攻击。魏玄说，依我推测，此计不是那小子能想到的。于是击鼓进军，渡过函谷关后，果然如他所料。于是派武奔郎将张俊在南道设疑兵，魏玄率主力直扑城北。杨玄赶迎战，且战且行，驻军金谷。魏玄在军中扫地为祭，告慰高祖文皇帝之灵说，刑部尚书京兆内使臣魏文生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灵，自皇朝开国30余年，武功文德渐被海外。杨玄敢辜负圣恩，亲自为舍使，封妃以拒，侵犯我王略。臣两代受恩，一心事主，统帅熊皮之士，立志斩杀凶逆。如果社稷长存，应令丑类如冰碎裂；如国运已去，但愿让老臣先死。言语慷慨，三军无不流泪。当时众寡不敌，与贼连续作战不利，死伤大半。杨玄赶进锐来攻，魏玄苦战，贼稍退却，魏玄进军驻守北邙。恰逢宇文述、来霍等援兵到来，杨玄赶拒而西逃。魏玄派通义大夫胡思万善、监门直阁庞昱为前锋追击，在文襄追上，与宇文述等合力击败敌军。杨帝车驾到高阳，征召魏玄到行在。魏劳他说，真是社稷之臣，让朕没有息顾之忧。于是下诏说，近来妖分充斥，扰动官和，文生率力义勇，应激响应，内外奋击，催迫凶丑，因生容命，以红赏典，可任右光禄大夫，赏赐良田甲地，资物巨万。回镇京师，杨帝对他说，官右的使命全委托给您，您安社稷就安，您威社稷也威，出入要有兵卫，坐卧应常自顾，勇士众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今特地拨给1000兵充作侍从，赐给御林符。大业11年，下诏命魏玄安抚关中。当时盗贼风起，百姓饥荒，魏玄最终不能就绪，而官方坏乱，贿赂公行。魏玄自认为年老，上表请求告老还乡。炀帝派内史舍人封德仪快马告谕说，京师是国本，王爷根基，宗庙园林所在，依靠您这位老臣卧而镇守，朕为国计亦不容许，所以派德仪口头传达旨意。魏玄于是停止。一师入关后，他自知不能守住，忧惧称病，不理政事。呈现后回到家中，义宁年间去世，时年77岁。儿子魏孝泽官至通事舍人、兵部乘务郎，早逝。刘权字士略，是彭城封人，祖父刘轨是北齐的罗州刺史。刘权年少时有侠气，重诺言，藏匿逃亡和死罪之人，官吏不敢过问。后来改变节操，好学且行为遵循法度。起初任州主簿，在北齐出事，脱去平民衣服，任奉朝请，行台郎中。齐灭后，北周武帝任他为假怀州刺史。高祖受禅后，以车骑将军身份 统领乡兵，后来跟随晋王杨广平定陈朝，因功进授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物三千段。宋国公贺若弼很礼遇他。开皇十二年，任苏州刺史，赐爵宗城县公。当时江南刚平定，人心尚不安定，刘权以恩信安抚，很得民心。炀帝继位后，任魏卫卿、晋卫迎卿光禄大夫。大业五年，随征吐谷浑，刘权率军出伊吾道，与贼相遇，击退他们，追击败兵到青海，俘虏千余人，乘胜到达福寺城。炀帝又命刘权经过曼头、赤水，设置河源郡、积石镇，大规模开垦屯田，刘镇西部边境。在边疆五年，朱羌归附，共赴每年交纳，吐谷浑残余远逃，道路不再堵塞。征召回京任司农卿，加位金子光禄大夫。不久任南海太守。行至鄱阳，恰逢群盗起事，不能前进，下诏命刘权招募讨伐。刘权率兵与贼相遇，不交战，先乘单船到贼营，小以利害。群贼感动喜悦，一时都降服。炀帝听说后赞赏他。到南海后颇有政绩。几年后遇盗贼群起，多次来攻郡，豪帅多愿推举刘权为首领，刘权竟尽力固守以抗敌。儿子刘士彻又秘密派人带信给刘权，说四方扰乱，英雄并起，时机不可失，暗示他起兵。刘权召集左立僚属，当面斩杀来使，始终没有一心坚守而死，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七十岁。刘士彻豪放不羁，颇受时人赞许。大业末年，群雄并起，刘士彻所到之处常被人忌惮，多被拘禁，后来竟被兖州贼帅徐元朗杀害。刘权的堂叔刘烈，字子江，姿容仪态美好，有气量，官至阴阳郎将，有儿子刘德威，知名于世。使臣说，子盖、魏玄有才能弃局，性格严谨机敏，见义勇为，临机能断，保全诚意，功劳也大啊。杨亮为命，史想有独克之效。群盗侵扰，一臣有三杰之功，这些都是民众当时生留后世的人。袁寿弹劾行本，存有明教之意，但计较功劳，还在一臣之后赠官端魁，不是太优待了吗？文生、魏玄在东都解围也出了力，在西京居守，正是因贿赂而成。鄙陋啊鄙陋，何足称道。刘权是怀楚旧族，早年就有雄名，在乱世占据魏陀之地，却能拒绝儿子的邪计，没有非分之想，虽无秦王之谋，足为守节之事。